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一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本星期晚些时候，与伊朗的国际核能协议将成为美国国会的中心议题。北京 93大阅兵花了多少钱，对此相关发言人一直不公布具体数字。中国将为获得俄罗斯破冰船于明年初与俄罗斯合作。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经过几天的沉思与反省发表感言，表示为了信念奋斗到底，绝不退缩。 在美国加州举行的黎明闪电军事演习，旨在加强美日协同作战的默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来自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国家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们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了最新一轮峰会。 期间，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纷纷表示，就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但是他们都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怀有信心。这次峰会期间，各方都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幅震荡以及人民币贬值表示了相当的关注。会议期间，各方都承诺要避免一场货币贬值战。 由于货币贬值可以有助于一个国家产品出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让人民币贬值的举措，已经迫使很多规模较小的国家也将其货币贬值，以期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维持一定的竞争力。美国官员表示，由美国财政部长杰卡布卢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同中方代表团举行了非正式会谈。 美方向中方表示，希望看到中国政府不仅仅是选择性的让本国货币升值或者是贬值，而是应当顺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机制，既允许货币的贬值，也允许货币升值，也就是说，不能够人为的控制或者说是操纵中国货币国际兑换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数千名来自叙利亚等国想要在欧洲落脚的难民，星期天从匈牙利抵达了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接待和欢迎。很多抵达奥地利的德国。 很多抵达奥地利和德国的难民都被当地的民众热情款待，感动得落泪。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当地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和路德教会的神父都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预计到星期天为止，光过去几天来就将有8000名难民抵达德国。 匈牙利官员表示，星期六的时候为前往匈牙利和德国难民提供的公交车运载只是一次性的，星期天的时候，大批的难民从匈牙利徒步走到奥地利边境，很多人又从那里乘火车到德国，这是他们理想的目的地。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警告说，难民潮将是一个持续或者说是持久的问题，他呼吁各国找出一个各方都认同的方式来面对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领导人正在努力缩小分歧，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应对蜂拥而至的移民潮。联合国难民署专员古铁雷斯此前发表声明，要求欧盟实施一个大规模安置计划，接收多达20万的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五，愤怒的移民在匈牙利一个火车站把怒气撒在警察身上，数百名也许数千名移民被赶下他们认为开往德国的火车。据报道，一些人被带往难民营。这名叙利亚难民说，
We do not want to stay here by force.
我们不愿被迫留在这里，我们应当说好，我们想留下来或不想留下来，但不应当被强迫，否则自由从何谈起。
另一位叙利亚难民说，
他们说送我们去奥地利，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车站下车，我们不想待在匈牙利，我们想去德国。
三岁叙利亚儿童阿伊兰的尸体在土耳其一个海滩被发现，使解决移民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了。阿伊兰和其他叙利亚难民乘坐的船在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科斯岛途中沉没，12人被淹死，其中包括阿伊兰、他五岁的哥哥和母亲。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英国是向叙利亚难民营提供捐助的第二大国，我们接收了数千叙利亚难民，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正如我昨天所说，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欧盟各国部长星期六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移民挑战。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将这些难民强制性的公平分配到欧盟各国。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周美国国会议员们从为期一个月的休假返回的时候，与伊朗的国际核能协议将成为国会中心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已获得足够多数的民主党人对这项交易的支持，能够维持奥巴马对共和党议员主导的反对议案的否决，但还不足以阻止把这样的反对决议呈递给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op i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hard sell. Hard sell.
国会两院的领袖预计，阻止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会出战失利。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将否决任何不赞成核协议的决议。截至本周，足够的民主党已经宣布支持这项协议，足以在参议院维持奥巴马的否决，并使核协议生效。
我投票支持这个协议，因为它是一个最可信的机会，让我们领导国际社区遏制一个事关存亡的威胁。
该协议已暴露出国会永远存在的党派分野。
It is possible and indeed likely.
可能而且很可能，伊朗核协议在国会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
In Congress.
一些协议的支持者希望能完全避免参议院的行动，但目前没有足够票数来阻止审议反对核协议的决议。关键的共和党人认为，阻止审议是想禁止国会发声，对此他们感到不满。
很可能在当今世界，没有比防止核武器化的伊朗是更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了。因此，为了美国人民，我们有义务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其他人则认为，在一个主要的国际协定上，应当避免无谓地暴露国内的政治分歧。
终止讨论和阻止投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在协议无论如何都会生效的情况下，还要上演一出大戏呢？
一些国会议员还没有宣布立场。
这是美国国会和我做出的更为困难的决定之一。这个问题激起了很强的情绪。
众议院最早可能在下周投票表决，就像国会最近几年在任何问题上的辩论一样，这次的辩论预计也将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八月休会之后呢，现在正在返回华盛顿。他们只有大约12天的时间审议通过被称作延续决议的立法，以便是联邦政府在10月1号目前的延续决议到期时依然能够得到运作的资金。一些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财政拨款法案切断计划生育机构的资金。
这意味着民主党和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预算问题上再次摊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一次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预算争执触发政府关闭，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全面的医保改革法争执不下，共和党人坚决反对那一法律，那次政府关闭持续了13天。这次的问题是有人公布了暗中拍摄的录像，显示一些计划生育机构的雇员谈论提供人工流产胎儿的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很多共和党议员和选民对此义愤填膺。预算问题分析家克伦德说，这一争议因2016年总统竞选而更加复杂化。
这在参议院尤其是一个问题。参议院有4名共和党议员竞选总统，他们都表示，假如延续决议包含为计划生育机构提供资金，他们就不会投赞成票。
其中一名竞选总统的人是共和党人参议员克鲁兹，他在一个美国电视网发表讲话，指出，
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都占多数，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有个多数党的样子，应当团结一致，表示我们愿意给整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不会提供资金用于仍在进行谋杀和出售未出生儿童身体器官。
计划生育机构强烈否认从出售捐献的胎儿组织中获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不管问题是什么，只要关闭政府，共和党人就会受到责难。他做出如下保证：
我们不会关闭政府，我们不会威胁拖欠国债。
奥巴马总统已经对国会发出呼吁，
国会复会之后应当避免政府关闭，应当通过一个负责任的预算案证明美国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
但克伦德怀疑冷静的头脑会占上风。
人们必须记住，在计划生育机构这类题上做出妥协等于是，而且也会被认为是跟敌人合作。
克伦德表示，在计划生育机构和人工流产这种令人动感情的问题上，参众两院领导人需要拿出所有的领导能力，避免再来一次政府关闭。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电话交谈当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美国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集结报道的担忧。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清楚地表明，如果相关报道是准确的，这些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导致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增加难民潮的流动，并且存在与在叙利亚作战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同意，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商讨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会继续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正在向叙利亚军队提供认真的训练和后勤支援，这是对俄罗斯卷入叙利亚内战程度的首次公开证实。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方面，美国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一批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违反了美国有关防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转移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的法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根据美国国务院在联邦公告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共有23个境外企业和个人实体出现在制裁黑名单上，其中最有名的是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和知名的战斗机制造商俄罗斯米格航空器集团。有3家中国公司和1名个人遭到了制裁，分别是 BST 技术与贸易公司、大连盛辉、天津华福尔化工以及中国商人李方伟。除天津华福尔化工公司外，李方伟和另2家公司曾多次出现在制裁名单上。公告称，这些企业和个人违反防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扩散法。这项法案对向这3个国家输送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个人和组织施以惩罚。制裁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或机构不得与这些实体有采购、 援助、出售管制军用品等方面的往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国有对外军售企业，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均有合作客户，其中包括美国五角大楼。公告没有说明这些公司及个人是因为何种具体行为而遭到制裁。2014年，美国政府曾发出悬赏500万美元缉拿李方伟的通缉令，指控他涉嫌向伊朗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输送包括弹道导弹项目在内的物资，并且非法利用美国金融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商品输送。俄罗斯过去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导弹等军火，也令华盛顿方面十分不满。还有苏丹、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等国的一些实体和个人也遭到制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举行的黎明闪电军事演习，不仅培养美国和日本等友邦两栖协同作战的默契，也反映出美日两国的合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圣迭戈发来的报道。
美国、日本和墨西哥的战斗舰艇上星期一从圣迭戈出海。美国方面，来自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旅的成员和海军第三远征军打击群的水手大约2000人参加了代号为“黎明闪电”的两栖作战演习。这个演习始于2010年，纪念日本派遣陆海空自卫队1100人参加，舰艇则包括直升机护卫舰日向号和两艘气垫登陆艇。墨西哥也出动2艘舰艇和100多名海军，新西兰、澳洲、智利和哥伦比亚一共7国参与演习。星期六是多国部队的联合进攻日，将近8000人的模拟团队从舰艇和飞机抢滩登陆，进行灾难救援到全面战争等各类型的演习。中国的大阅兵也在黎明闪电演习的同一星期举行，美国演习将领在两栖攻击舰鲍克瑟号上接受采访。他们对中国阅兵展示的武器系统是否会对黎明闪电军演形成新的挑战的提问未作正面答复。陆战队第一远征旅指挥官戴维·考夫曼将军表示，这个问题应该由华盛顿和东京方面回答。考夫曼指出，他说，我们必须遵守条约和日本合作，我们根据美国法律和政治领袖的命令行事。中国和日本对于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的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僵持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队群司令冈浩少将表示，
It is not specific to any nation or region.
他说，演习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日本自卫队必须做好在任何情况下捍卫国家、保卫国民的准备。刚好还指出，演习不仅关系两栖作战能力，它的重要性也在于日本和美国的两国关系。南加大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通过电话表示，日本最近为航母加贺号举行下水典礼，政府要求的国防预算也是14年来最庞大的一个。这些动作对于中国意味着日本也要加强军力，对美国而言意味着日本要尽其所能捍卫自己。根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武器清单包括12架 V-22 型鱼鹰晴转旋翼机。2013年日本首次参加黎明闪电军演，当时鱼鹰运输机第一次在日本舰艇上降落。今年日本自卫队队员在日向号指挥鱼鹰战斗机起降以及人员物资的运送，在国际媒体关注下进行得非常顺利。杜克雷表示，美日联合军演主要为确保随时应战和有效沟通的能力，通过实际测试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信心。菲利翁将军称赞日本将领领导演习能力卓越，双方通过演习所建立的关系在面对危机时将有很大的帮助。美国将领肯定黎明闪电军演的作用。有记者提问，参加演习的国家是否有捍卫离岛的能力， 费利翁将军作出肯定答复，他指出军演是一个连续过程。他说我们在整合，每天都在进步，跟日本和盟国的军队合作无间，简单说我们办得到。黎明闪电军演预定星期三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六夜间，韩国发生了一起沉船事件，至少有八人丧生。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在韩国东南部海岸，出事的是一艘渔船。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出事的这条船重量为九吨，名字叫海豚，星期天早间在韩国著名旅游景点济州岛附近被发现。此前几个小时，这艘渔船同海事部门失去联络。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救起三人，被救的一人对韩国媒体表示，出事的渔船是由于抵不住汹涌的波涛在瞬间翻船。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下令各级官员尽一切可能寻找并解救其他船上的人员。朴槿惠利用到中国之行推动了外交活动。韩国、中国和日本日前宣布计划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举行一次三边会晤。在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之后，这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外交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三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这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中国和韩国要求日本更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因此遭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关系升温。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为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朝鲜与韩国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峰石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这无疑非常重要，他期望在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时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韩国希望立即得到回报。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恢复朝核六方会谈。韩国国立外交学院分析人士金汉万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当中说，重要的是短时期内中国停止为朝鲜提供物资，但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求韩国和美国保证为朝鲜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韩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谈到朴槿惠打算观看阅兵式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朴槿惠总统的决定考虑到了我们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九三大阅兵的新闻发布会和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尽管有记者反复追问这次举行阅兵花了多少钱，但是相关发言人一直没有公布阅兵花费的具体数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尽管在九三大阅兵的新闻发布会和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反复追问这次阅兵花了多少钱，但相关发言人一直没有公布这次阅兵花费的具体数字。有香港媒体估计称，这次阅兵总花费可能高达215亿美元。不过这个数字是香港记者根据2009年中国六十大庆阅兵的花费进行的粗略估计，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台湾知名财经专家蔡明章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表示，北京九三大阅兵应比2008年举办奥运花的钱更多，至少花费700亿台币，包括上千家企业停产停工等等。香港苹果日报记者以阅兵具体项目计算，为确保阅兵栏，北京市内1927家厂房自8月中旬停产，85万市民上街站岗14日，每人每天100元车马费。参加阅兵的1.2万名解放军的训练补助，王府井、前门、大石道、西单、东单5大商业区停业2天，商家损失约10亿元。以上粗计还没有算上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停工停产、车辆限行、维稳等费用，花费就超过了215亿元。香港苹果援引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徐光玉的话称，2009年国庆60周年庆典活动中，仅阅兵一项估计总开支就是6亿元人民币。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这次阅兵劳民伤财的议论也是不绝于耳，以致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刊出一篇文章，驳斥所谓阅兵劳民伤财论。文章称，普通人办喜事也要花钱，何况乎国家。不过《人民日报》的文章承认，国际国内舆论对今年中国在不逢五不逢十的时候举行大阅兵的猜测和议论一直不曾停歇，质疑的重点在于这次阅兵的目的是为了炫武力秀肌肉，还是为了警告震慑日本，还是说其实没啥实际用处，就是个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此前在记协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办阅兵不是为了显示强硬。
今天呢，中国办这个九三阅兵呢，我觉得他不是说要显示中国的强硬，也不是说要显示中要像有的人担心一样显示说中国咄咄逼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它有一个意义，在于还原中国作为亚洲主战场或者东方主战场的这样一种历史意义。因为实际上中方我们讲这个，我们对二战的这个贡献是巨大的，3500多万人的伤亡，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然后时间最长14年这样一种抗战，从各方面讲它是一个中流砥柱。但是呢，可是我看看西方的这些关于二战的描述，对中国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是言之甚少，基本上没有给予充分的或者客观的这样一个评价。
人民日报报道说，说阅兵劳民伤财的人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贫困人口这么多，农村这么穷，为什么还要搞大阅兵？人民日报翻出当年中国办奥运时类似的观点，当时有人说贫困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还要拿钱来援外？大凉山都穷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还要办奥运？人民日报解释说，说大阅兵劳民伤财的人一定是没算透阅兵的这个账。没错，搞一次大阅兵，从筹划到实施，从台前到幕后，都需要付出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能因此说阅兵是劳民伤财吗？人民日报说不能。普通人家办个喜事儿都要花点钱、用点人，别说一个国家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了，而且理性看这个投入值。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后面发表了经过审查后的读者评论，一位读者称，说阅兵劳民伤财这些话的多是汉奸奴才的后人或新汉奸，他们看不得中国强大，人民富强，在当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大的国防就是人民幸福安居的保障。据报道，这次阅兵请来的一些穷国趁机向中国要钱，也引发了关注。媒体报道称，中国将向委内瑞拉再次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该国提高石油产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说，这显示出中国继续支持拉美经济发展的意愿。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在查韦斯当政期间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委内瑞拉通过石油进行偿还， 但由于世界油价下滑，2014年10月，委内瑞拉单方面毁约，宣布不再每天向中国出口偿还贷款的石油，而是无限期延长贷款偿还的期限。中国商务部对此消息也予以了证实。这次中国举行大阅兵，委内瑞拉非常重视，总统马杜罗亲自来华出席阅兵大典，受到中方的隆重接待。中国也向委内瑞拉再提供50亿美元的援助，作为对委内瑞拉的回报。在9月2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是否合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关于贷款的具体问题，请向主管部门了解。华春莹说，我们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有融资机制的作用，探讨开展金融等领域合作。除了金融领域，中国同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广泛领域都开展合作。华春莹建议记者将眼光放宽一些，看到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广泛领域开展的全面合作。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据粗略统计，很多来参观阅兵式的国家都借这次访问的机会签署了商贸大单。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了20多项协议，韩国总统朴槿惠率领了128个韩国企业、156人组成的庞大经济代表团随行，阵仗之大为历史之最。代表团名单包括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李京植、LG 集团会长、乐天集团会长、现代集团会长等。韩国代表团这次的目标是西安，将和中方谈判多个项目。另外，据媒体报道，埃及总统塞西在下榻的中国大饭店举行埃中企业家代表见面会。在见面会上，塞西称埃及为中国的企业和伙伴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埃及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称，此次埃及总统访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向埃及国民银行提供1亿美元贷款，用以资助中小企业。中国商务部将向埃及捐赠价值3000万元的远程卫星遥感设备。河南省则对接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州。阅兵期间，河南人民政府与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政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京共同签署了关于融资推动农业产业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向塔吉克斯坦提供援助。埃塞俄比亚也没有空手回去。据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新闻官介绍，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参观阅兵后，出席了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主办的埃塞俄比亚投资论坛。埃方没有透露中方投资的具体金额。华尔街日报注意到，很多出席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世界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代表日益疲弱的资源生产国，渴望利用中国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阅兵仪式上宣布将裁军30万人。这个宣布被认为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努力。在海峡对岸直接面对中国导弹威胁的台湾，一向对北京的军事意图保持高度的疑虑。台湾军方认为，中国裁军对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危险性可能会变得更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东风15B-16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多型中长程弹道导弹，甚至还有射程12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涵盖种类和范围非常齐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仪式的讲话中宣布要裁军30万人，台湾方面抱持高度疑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当天和美国之音卫视新闻连线时表示，长期以来 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遭到西方国家质疑，这种裁军是裸裁或将员额转移到公安或武警，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进步，军队组织精简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军事开支转移到其他军备投资，反而可能对台湾和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啊投注在军事投资这个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罗少和说，裁军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态度，要赢得尊重，北京必须有实际作为。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的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
在习近平发表裁军的讲话后，中国国防部也举行记者会，详细解说裁军的目的和内容。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说，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主动裁军，裁减员额从100万、50万至20万不等。目前中国军队总员额为230万，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定再裁减30万，通过裁军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这次裁减军队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对于裁军30万以后，中国的军队规模依然是世界最大，杨宇军说，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此外，中国还要承担救灾、国际维和及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并应对区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因此需要保持一定规模，这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日前出席北京阅兵，国民党表示将讨论是否予以处分，而在野党则控告连战涉及外患等罪。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是否以党纪处分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北京出席阅兵，将交由考纪会及中常会讨论。连战日前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发表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引发台湾从总统府、国防部、陆委会到国军后代的反对与遗憾，认为相关说法不符史实。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连战的言行偏离国家立场，有负国人期待，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不仅在连战出访及回程时前往机场抗议，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五还到高等法院控告连战出席北京阅兵涉及违反国安法、通敌、外患等罪嫌。
而且他并不是坐在外宾区，而是坐在港澳台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卖台求荣，无视我们国家的主权以及人民的观感。
周尼安委员还说，政府应该取消连战卸任副总统的相关礼遇，因为连战在中国的言行已经让台湾的军人崩溃，也令台湾民众感到不耻。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五也到高检署递状告发连战涉及外患等罪，并呼吁台湾应该不分蓝绿一同响应到法院告发连战，启动司法 惩奸救国以儆效尤。不过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依照台湾过去处理类似的案例来看，连战在中国的言行不一定涉及外患罪，
但是民众的观感肯定不好，就是可能司法问题是一步，但是这个民众的观感以及人民心中认为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这个分数，我觉得其实才是重要。所以连战这次如果受伤，最大的伤不在司法，而在民心。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就算同党同志极力劝阻，在野党百般嘲讽，连战还是执意做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而不顾被台湾人民所唾弃。随同连战前往中国访问的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表示，面对外界的批评，连战认为推动和平必须要勇往直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受到台湾各界的肯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连战应该在大陆坚定重申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史实。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指出，连战出席大陆阅兵和台湾人民认知背道而驰，感到非常遗憾。连战曾经担任过台湾前副总统，不过两次竞选总统都没有成功，目前是国民党荣誉主席，也曾经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连战于2005年前往中国进行和平之旅，并且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这也是国共自1945年来的首次高层会晤。连战也和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进行过三次的公开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经过几天的沉思和反省以后发表感言，说为了信念会奋斗到底，绝不退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星期天上午在国民党总部召开的坚持走自己的路记者会上，向媒体报告了闭关几天一个人沉思与反省后的心得。洪秀柱说，他以8000字写就的反省与承担闭关感言，是对自己彻底的检验，对国家与本党问题的思索，对选举胜负应有的认识，对国家如何才能脱胎换骨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国家真的病了，
我们的国家真的病了。如果社会不在意真诚，我们哪有信任？如果社会不在意是非，我们哪有道德？如果社会不在意理性，我们哪有方向？如果社会不在意因果，我们哪有明天？
洪秀柱说，台湾的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政治，更在我们这些从事政治的人。他说，看到高中生冲进教育部，他的心情无比沉痛，领悟到我们真的做错了。过去20多年，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我们做了最坏的示范。他说，为此我们应该彻底反省，真诚道歉。上星期三晚间，洪秀柱突然在脸书上发文说，暂停所有竞选行程，静心反省与沉思。他说，我决定暂停每天陀螺般的行程，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唯有如此，我才能无畏前进，承担大任，无负国人的托付与期待。经过3天的反省后，洪秀柱批评很多政治人物根本不知道真诚为何物，否定真诚的必要，国家政治被民粹盘踞，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说，这次选举是国家领导人人格上真诚与伪善的抉择，是国家决策上理性与民粹的抉择，是国家方向上和平与逃避的抉择。他对自己在选举中做出的期许是，
可以带动台湾社会风气的改变，让良善的价值重新成为最高的标准，可以改变我所属的政党，让人民对他重拾信任，可以给国家一条正确的道路，让我们再次奋起，
洪秀柱说，为两岸创造和平稳定的架构是台湾得以解除困境的起点。他主张不仅要巩固九二共识，还希望能够延续深化进行两岸政治协商，在恪守宪法、平等尊严、民意为本的原则下，签订两岸和平协定，共同确定分治不分裂的两岸定位原则。洪秀柱在闭关深刻自我反省后承认，他在知识上有待充实，在经验上仍有不足，在职位上也并非一方之霸，因此要向有能力的人学习，向值得尊敬的人看齐，只有如此才能有资格承担如此重任。他说，
我的参选在众人眼中或许是个偶然，但何尝不是否极泰来，正面力量一定会涌现的必然。
今年6月14号，洪秀柱以46.2%的整体民调支持率跨越房专门槛，并在7月19号被正式提名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之后，面对主要竞选对手民主进步党主席兼该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路领先的民调支持率，换掉洪秀柱让国民党内其他人士来与蔡英文一决雌雄的换柱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直不绝于耳。洪秀柱在经过3天闭关之后，对各种换柱的传闻揣测做出郑重的回应。他说，
我是这段时间烈火焚身的锻炼，为上天对我的试炼，我仅以诚恳的反省向各位承诺，我仍旧是那个敢说敢言、勇于承担、以真诚来做人处事的洪秀柱，所有流言与观望请到此为止，我会为我的信念奋斗到底，绝不退缩。
洪秀柱对台湾的选举有些地方太违反人性了深恶痛绝，呼吁现在该是放下屠刀的时候了。他希望跟蔡英文引领一场名副其实的选举，而不再是选战，终结蓝绿立场的恶斗和盲目偏见的民粹。在洪秀柱结束记者会离开时，有记者问他闭关的是哪个寺庙，洪秀柱一语双关的答道，妙不可言。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造船业的巨头说，中国感兴趣俄罗斯的破冰船，而且非常想从俄罗斯获得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技术。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项目可能在明年年初出台。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总裁拉赫曼诺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都有很大的愿望在破冰船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双方正在研究一些细节问题，明年年初将会出台合作项目。拉赫曼诺夫在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的一个非正式场合透露了上述消息。他表示，中国非常想从俄罗斯获得有关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方面的技术，但俄罗斯不想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俄方暂时尚未收到来自中国的具体订单。联合造船集团也将很快开工为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建造港口破冰船，中国拥有这个项目20%的股权。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参加北京阅兵活动期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协议，中国在从俄罗斯手中购得这个项目将近10%的股权。关注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在破冰船领域展开技术合作，以及中国再次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注入新的资本，显示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可能扩大。分析人士索比亚宁说，中国正在采取实际的措施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极航道，第二是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资源。 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非常认真，极其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得罪和挑战俄罗斯。索比亚宁说，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只要俄罗斯允许中国加入大型能源项目，中国在这个方面甘愿充当俄罗斯的小伙伴的角色。索比亚宁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从亚洲到欧洲的货物运输量，想分散其中的一部分货物利用北极航道运输到欧洲，因此中国感兴趣俄罗斯的破冰船，正在研究常年使用北极航道的可能。在俄罗斯现有的9艘原子能破冰船中，5艘可以使用，可使北极航道全年开通。中国利用北极航道时离不开俄罗斯。中国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透露，北极航道的开航期，也就是非冰冻期，每年仅有3-4个月。要想利用北极航道，还必须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俄罗斯没有特别多的运输货物可利用这条航道，完全可以让中国、韩国等国使用北极航道向欧洲出口物资。他认为，北极航道项目过1年、1年半之后将会出台，这个项目将有非常好的前景。俄罗斯目前重新恢复了苏联解体后遗弃的北极地区的许多基础设施，在扼守和控制北极航道的许多关键地点重新部署军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北极地区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有关北极问题的国际会议不久前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召开，奥巴马总统访问了当地。分析人士索比亚宁认为，中国在争夺北极利益时不会退让。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时尽量避免同俄罗斯、同美国爆发冲突，但中国也不会放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范围将会扩大，活动也将会变得更加积极。中国目前在南极和北极地区经常使用的雪龙号破冰船1993年购自乌克兰，中国希望建造自己的破冰船并获得相关的技术。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旗下的许多骨干造船厂负责为俄罗斯海军建造大型的水面舰艇、核潜艇以及各种民用船只。这家国有财团曾经改建了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商舰号航空母舰，并出售到印度。从去年起，他们开始为俄罗斯核能部门建造2艘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新型的原子能破冰船，同时正在为俄罗斯海军建造专门在北极地区航行的战舰和破冰船。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由俄罗斯首次组织举办。会议主要目的是想吸引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来俄罗斯经商投资。普京总统结束访华后，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中国大型商务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杯足球亚洲区外围赛9月3号中港深圳大战期间出现骂狗风波，为此呢，主办方呼吁球迷在11月17号港队主场迎战中国队时，要不能带政治性的标语进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港足球大战上周四以0-0踢平，和平落幕，场内外没有出现什么状况。香港队则继续在 C 组内以积7分领先中国队的4分。不过被港人誉为这场比赛功臣的香港门将叶鸿辉赛后在社交网络上不点名的披露，曾获亚洲足球先生的中国队队长郑智在他倒地后曾骂他是狗。香港队星期五返回香港时，叶鸿辉在媒体追问下仍说郑智骂他是狗，并澄清郑智没有像网友说的向他吐口水，希望事件可以淡化。而郑智对国内媒体断言否认曾辱骂叶鸿辉， 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对美国之音表示，骂狗事件会加剧中港两地的对立情绪，体育竞技尤其是足球比赛本身也是港人加重身份认同的一种体现。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数以千计来自叙利亚等国想要在欧洲安家的难民星期天从匈牙利抵达德国和奥地利，受到很多当地人的接待和欢迎。很多抵达奥地利和德国的移民被当地民众的热情感动得流泪。在德国南部慕尼黑，当地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和路德教会的神父都去火车站迎接抵达的难民，很多民众捐献出自家做的饭菜和衣物给难民。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人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些难民，还有人认为德国还可以接受更多的难民。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接受采访的69岁清洁工人的话说，多年前战争期间，德国一度对其他国家实行侵略，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现在轮到德国为他们抚平创伤。欧盟外交事务主管官员警告说，难民潮将是一个持续永久的问题，呼吁欧洲各国找出一个各方都认同的方式，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泰国军方控制的立法机构否决了新宪法草案，泰国重返民主的努力受到重创。泰国国家改革委员会星期天以135票反对、105票赞成、7票弃权否决了新宪章草案。这个新宪法草案受到几乎所有政党的批评，认为这个宪法实际上会让军方继续把持权力。来自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最新一轮峰会。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表示，就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但是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怀有信心。峰会期间，各方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幅动荡以及人民币的贬值表示了相当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由财政部长杰布卢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非正式会谈。美国向中方说，希望看到中国政府不仅仅是选择性的让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而是应该顺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机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会议上表示，中国的股市调整已经大致到位，金融市场渴望更为稳定。他还说，中国股市8月下旬的调整产生了一些全球影响。受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币突然贬值的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动荡不断。星期六夜间，韩国又发生了一起沉船事件，至少8人丧生。沉船事件发生在韩国东南部海岸，出事的是一艘渔船。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9吨的渔船海豚星期天早上在韩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济州岛附近被发现。在那之前几个小时，这艘渔船同海事部门失去联络。韩国的海岸警卫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打捞上3个人，并且已经将这3人用飞机送到附近一家医院。3人当中有一人对韩国媒体表示，渔船抵不住汹涌的波涛，瞬间翻船。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